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除了关注你的婚姻家庭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所以盼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跟我们良友电台播出去的节目呢，让你的灵命真的是能够不断的成长。那讲到这个空中辅导的话，我们就会为你开放这个热线电话的互动。如果有弟兄姊妹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会为你开放热线。那很感恩的是，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您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嗯，天成老师，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9:30到12点的时候可以直接打过来的。
嗯，是的，今天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最近后台接电话的同工告诉我说，好像是11点之后呢，电话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平时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在礼拜三的早上11点，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吧，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江苏的刘弟兄在线上，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刘弟兄，你好。
哎，你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今天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跟天成老师打个招呼吧。
梁老师你好。
杨老师。
杨天成杨老师。
梁老师我哈。你好你好。
杨，那个刘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你说说看吧。
两位老师好，那我就是有一点那个信仰方面，就是有关那个重生的这一块。
你说说看。
我是不是太清楚的，因为什么呢？那我已经听了福音到如今已经8年多了。那我对这个对重生这一块我很纳闷儿。那我就觉得就是说，一个人重生的应该相对会有一些重生的一个果子出来，有一些特征。当然，我也听了很多一些老师们就是牧师他讲，然后有人重生的一个经历非常的明显，有神的光照，然后他很感动啊，然后痛哭啊，认罪啊，然后罪就一下脱落了，是很明显的一种感觉。那其次呢，就是一个重生之后里面会有圣灵的一个进入，然后就是说会引导你在一些，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他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在引导你，你不可以这样去做啊。那我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说我好像没有。就很让我很紧张哈。我这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听到市民在跟我引导说话，或者这是一个。其二就是说，那就是里面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有一个跟我自己的思想很就是反着来的啊，不是我自己的思维来的那种力量或一种意念。我说我还没有哎，这么多年了，我说我好像没有经历到神的光照啊。我说光照是什么？难道是我理解错了一个层面的一个光照呢？还是神已经感动你了，只是你感而不动？我说不可能这么吧。我说是，那所以说我这边就是有点很迷茫的，到底是重生了还是没重生？还是说8、9年不重生的人也很正常？可能还要等候时间，等到时候到了才能让你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经历，还是怎么回事？ 给评价一下。
很好，
我想问一下，你当初在八年以前，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能具体讲一下吗？是有人带你做觉知祷告，还是说你自己向神祷告呢？
这个是这个八年之前的呢，是有一次是我母亲生病了，然后我姐姐，她也是刚信主了一年左右，然后就把福音带回家。那妈妈信主，她说你信耶稣或许能医治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村里面都这样的一个传法哈。然后她说弟弟啊，你也信耶稣？我说我干嘛信耶稣？她信耶稣很好啊，但是我的耶稣根本没变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来，就这样啊，那就信呗，我也没反对，就这样信了，但是也信不明白。然后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当时我的那个刚开始是在安息日会聚会的，但
是
我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日会。那礼拜六嘛，他们就是一天在那个聚会。那大师当时讲那些经文我也不懂。然后过了一年多，在温州弟兄在苏州这个地区开发了一个教会，家庭教会，然后在那边慢慢就成长了。
是。
然后有两年多，将近两年，有长老就给我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橘子祷告应该是带过的。但橘子祷告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祷告没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感动，好像就是哇，你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好像没有啊，好像里面对神的一个认知啊，不是很清晰的那种。比如说，你要知道你这是个罪人，那我是知道我是罪人呢、啊，那我是知道的这个罪人是什么呢？是一个理性上的认知啊。哎，我对啊，弟兄姊妹都说我们是罪人了、啊，我们要认罪了，因为人在亚当都是罪人嘛、啊。那我没有发现，就是说我真实的看到我那一个诚实那个里面那种光景，就是说被神光照，不是看到，哎呦，我这里真是败坏了一个大罪人。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就是说从灵里面生命的深度来讲，让他看到这个一个层面。
嗯，
就是我也是纳闷，我说他们为什么能看到？我说我怎么看？我说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我说上帝，你能够光照我，你让我看到，我好给你悔改，我向你认罪悔改嘛。因为从上帝给我这样，但我很渴望这样。但就是没有神给你一点点这个光照，好像也没有。还有个就是，然后我说我是没重生，那我跟很多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他你别纠结了，你已经重生了。圣经上说的，你信了，你靠你相信信的承认就好了，你已经重生了。那圣灵像风一样吹过来，你知道风怎么来的？啊，你重生也是这样。我说，即便我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知道风吹到我身上，我有感觉嘛。
嗯，好，那个
、啊。所以说我。我不知道我现在重没重生，我不知道拿什么来确认说，哎，你已经重生了。
嗯。
那跟他们有时候交通，他说，哎，你跟我们交通也很通哎。如果说不对的话，应该不通啊。哎呀，有时候我就很纠结这个，很那，我没办法，我他们说，哎，周师母那边有可以，你能解答这个信仰问题，你们，哎呀，我说那我来问问一下，请教一下。
好啊，非常欣赏你，非常欣赏。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在他真正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不同的经历。我也见过很多人也类似你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看不到好像圣灵啊，对我说话呀，对我怎么样啊？
对。
那最关键是，就是你在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存着真诚的心向他来祷告？如果你是真诚的心向他祷告，他会垂听的，他也会赦免你的罪的。即使你说你没有完全的那个明白，但是如果你有那个真诚的心的话，上帝是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嘛，所以他完全可以赦免你的罪，他不会是那么小气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罪全部认清，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才能接受你，不是的。关键是你自己的心有没有打开，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接受你的救恩，请你进到我的里面来，就这么简单。如果你真诚的心打开的话，上帝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个灵就进到里面。当然进到里面，有的人很多的很深的感受，比如他过去犯了很多的罪，当你一信耶稣以后，你马上有光照，有很多的改变。这个有很多，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在信主八年的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比如读圣经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呢？
这个属灵的灵修生活我是有的，基本上每天我都按照次序读3章到5章的一个经文。那早上有祷告，然后晚上也有祷告。
是
啊，就像平时也有这样的一个 祷告，但是我总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说，哎，你们很诚实的把心门打开，向主能够敞开做你是个罪人。因为当如果说刚开始那个我对上帝他是一个灵，我看不到，你让我对着一个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一位说你我是一个罪人，话这个认得说句实在话，好像不是很诚恳的，因为还有点就是说啊，也搞不清楚，不是说我真的是一个罪人那样的状态，但是哦，那我是一个罪人了哈，好像就像这样的一个意思，不是很清晰，就是你真的认可，你给我心门打开，我是怎么样的心门打开？好像就是还是有点将信将疑的，应该是有这种成分在里面。
对，
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个重生状态？
对，
那可不可以再来一次重生呢？哦，这个是再来一次的一个就是说觉知呢？这个哎呀，
我觉得呢，
但即便有你说
是，我觉得呢，听你这么讲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想问的是，你对救恩的把握是否很绝对？你有这一方面绝对的把握吗？就是说你很相信，就是说我完全的就是信了主。因为太多的人对救恩的问题呢没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哎呀好像信又好像不信，所以常常就是稀里糊涂的。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你也要好好的去思考。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说妈妈生病啊，姐姐把福音带给你啊，而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个救恩是什么，那你就这样的慢慢的跟着去了教会，就是不断的去听到， 对不对？
嗯，
有没有你问过牧者或者教会的牧师说，我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得救呢？你有没有问过教会的传道人？
那我后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人家都有这个重生的经历，我怎么好像跟他们就没有啊？
嗯，
那我以为也问过他们，问过他们好像不能够给我很让我那个幸福的达到我那个高度，达到我那个标准的一个答案。这个不好讲嘛，这是有的时候说是啊，你重生，你先向神认罪嘛，求主帮助你啊，你好认罪啊，能够悔改啊。
其实
神灵就进来了。我说那我怎么去认罪啊？这个罪从哪里来呢？
你要
我当然如果说。
当然了，
按照圣经标准讲，对啊，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是最重要的。你先要相信他，而且你在神面前肯认罪悔改。我们说这个肯不肯定自己有没有救恩呢？不是凭感觉来的，感觉会变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人的感觉会不能持久的，而且这个救恩呢，也不是靠行为来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救恩如果是靠行为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根本都不需要耶稣，对不对？
对。
所以也不是靠行为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经真理，神的话语。所以你首先一定要明白救恩，救恩的意思是什么？救恩的意思就是拯救啊，就是这个人他的处境上面的改变。比如说他在一个危险的境况当中把他救出来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跟第十这两节经文是最具代表性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常常用，就是你要口里认耶稣是你的救主。第一你要口里认，心里要相信，你要认他是你的救主，心里面又信他，那你就必定会重生。那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感觉。那我自己的经历是什么呢？当我在中学的时候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也是信了主两年以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问神，我说神啊，很奇怪啊，我信你，我的同学们都信耶稣，我们都一起去教会，但是呢，这个培灵会之后呢，很多同学他们就出来做见证，神怎么样帮助他，神怎么样听了他的祷告。那我自己就开始问我自己，你也跟他们一样的信耶稣，难道我信的神跟他信的神不一样吗？所以我就问神，为什么我经历不到你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前辈吧， 我有问他这个问题。我说我在疑惑，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同学他们都在生命当中经历了神，我经历不到。那一个前辈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啊，刘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也就是说，
这怎么解释？
也就是说，今天我迎接耶稣做我的救主了，对不对？我心中的宝座上面不是让神坐在那里，我自己还是坐在那里，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我来做决定，没有去寻求神，让神，我没有去问神，神啊，你是我的救主，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能不能够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去做。诶，他这么一说之后，我有一点明白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件很棘手的问题，诶，我就开始尝试，我说神呐，我想经历你，我把这件事情这座祷告交托，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一条正路，而不是世界的人所行的那种有人给红包啊，这种方法。那我就坚持我用这种正路的方法，但是我祷告，诶，神借着那件事情让我真正的经历了他，从那以后我的信仰就很踏实了。
嗯，对，这句好像就是我似乎好像没有经历。为什么没有经历呢？就是刚才师母您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有的人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求告上，就自己好像在一种痛苦的那个患难当中说，诶，神就对他讲话了。哇，我说这种经历很奇妙啊。
嗯，
但我好像，当然我不是想追求这种奇妙的经历啊，那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嘛。
是是是。
但是，对，那我说，那从来好像上帝把我给遗忘掉了。
没有，
我从来没跟我讲话嘛。当然我知道他没有用，但是我说我也正常读经啊，祷告。哎，我就想啊，我说我是不是因着好像一种生活的方式？哎呀，我应该基督徒吗？我应该读经吗？我应该祷告吗？就好像。是不是这种在做呢？还是里面有一种灵在催促你，让你去做呢？我很渴慕，就里面有一个力量来催促你。哎，孩子，你要起来了，你要读经了，你要来亲近老爸了。那我很想有嘛，但是没有。但别人会有这样的。哎，你睡觉你好了，你睡到五点钟，上帝会叫你的。哦、
不会。
哦，
哎呀，我们的神不是嘛，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呐、啊。我们的神不会说告诉你说你要什么时候读经，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因为神造世界万物的时候，他造人给我们自由意志，对不对？我们自己要去管理我们的生命。刚才杨天成老师也问你了，就是说你有没有亲近神啊，去读经祷告？我觉得你有，很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这段经文跟我的生活有没有关系？这个很重要。
对对，这个有时候我就觉得哈，我就读，有时候人家说你要读啊，读了过神会启示你啊，里面会有亮光出来。哎呀，我说读了怎么读呢？有时候读经啊，我说是不是我也看不懂？然后我就看一些吴勇长老他们所讲的有关怎么一个读经方法，像李杜生弟兄他们也介绍一些读经的方式。我说看看我跟人家学啊，怎么读呢？你要把自己放进去啊，你说看那个故事，他不是他一个故事，那大卫的神他。那你就也是你的什么？你就站在大卫的这个角度怎么来做？就这样，
所以、
这样可以吗、还是怎么回事呢？那我有点纳闷嘛。但是我来读、有时候每天读几章经文，看看呢，好像就尝试着去用自己的思想去模仿的，我说怎么来？那我觉得还不对嘛。我说应该是上帝来引导我嘛。我也祷告，我说圣灵你带领我，圣灵你引导我进入圣经，因为我不懂啊。你带我，你开我的眼，让我明白这个经文你到底在讲什么。虽然说这个旧约里面你跟那个犹太人是怎么一个互动，你让我现在如今今天的我早晨进来读你的经文，你让我是按照顺序读，你今天到底跟我有今天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什么关系？他似乎也没是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明显和概念，就是我很纳闷。
刘弟兄啊，
怎么回事啊？
刘弟兄啊，我跟你在这沟通当中，我发现你是很渴慕的，很追求，很愿意去认识神、了解神。但是呢，我发现你很多的时候呢，是用思维的多啊，就头脑这个思维的这个活动比较多。
嗯，
所以呢，我就是说多用心， 用心来去跟神沟通，用心来去体会神。因为上帝是个灵，他既然是个灵，就超越我们的思维，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去辖制上帝，他应该怎么怎么样，上帝你要跟我讲话，上帝你要对我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求上帝啊，你让我能够经历你，这么简单，从心里面讲出来，你让我经历你的真实。我自己在那个第一次的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说我也看不见你，摸不到你，但如果你是真实，你让我经历你，就这么简单，上帝让我经历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凭感觉啊，感觉这样，人家为什么祷告就哭，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不是靠感觉，而是说真诚，
对，
真诚的心。所以圣经有一句话，约翰福音，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这是很重要，我们用心去跟他讲话。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真理。
嗯嗯，
我们也需要大脑，需要头脑思维，这个需要的。我怎么样慢慢从圣经里去认识上帝，你读了圣经，我怎么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话语，这个是真理。但是呢，我要用心灵去跟他沟通，上帝啊，你透过这个话你跟我讲了，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你让我能够去经历你，让我能够感觉到主你对我想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真心，一个真诚。
对，刚才你一直在强调那个重生，重生，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这个是重生，你知道吗？
但是我，我就觉得，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就是说，那他说，我跟一些弟兄来交通，他说，你如果没重生，你会在这边来听人家讲道吗？你会在这边早上起来读圣经吗？你礼拜天你喜欢坐在这边来听那名目讲道吗？我说我喜欢听啊，我说我想要得到个答案嘛，我想了解一下更多的上帝的一些作为嘛。那这个他说你有点重生现象了，如果说没有这个人，实际上他不会这样寻求的，他也不会称耶稣为主的。我说不见得吧，我说人家拍电影的人不也会说嘛，那台词嘛，真的假的？这个有时候就是哎呀，我也混了，还有点搞混了，后来听了多了，这个道听多了，这脑袋就大了，大了之后我都找不着北了。
我觉得这个很不健康，因为呢，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是大脑基督徒，也就是说有太多的知识，但是他的身子呢却是非常的瘦弱，也就是说不均衡啊，你明白吗？
嗯，
要健康的成长的话，你大脑的东西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用出来，你的生命上面的改变就是一个重生。你是愿意信耶稣，你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你把生活的主权交给神，你不要在自己在那里，你这样的去寻求神，我相信神非常的喜悦，神会让你寻到他，但是不是用你的知识去认识这位神，像刚才天成老师所提醒的，用我们的心灵去更多的去经历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谦卑下来，当我们肯谦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为你今天打电话来，这么渴慕，这么追求，真的是感谢神啊。
嗯，
很感恩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弟兄，因为很少，大部分都是姊妹非常的追求，但是今天听到你来电话跟我们这样的去讨论这个信仰的问题，我们为你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也要为你祷告，就是希望圣灵来帮助你，能够真正的把信仰生活化，能够改变你，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价值观，好吗？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耽误一点点时间。
好，
我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看一些事情，啊，实在是让我气不过的时候。还会有这种啊，会发怒啊，里面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我说哎，不对呀、啊，我说你已经重生了，你怎么可以呢？他里面怎么还有这个东西会出来？但是就是，哎，我说哪里像个基督徒嘛？有时候你里面这个东西出来，会有时候会发脾气这样。那后来我就想，我说神呐、啊，我说我求告你，你清楚的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旨意是什么，你到底让我做什么，我愿意听啊。 你不跟我讲很麻烦呢，我不知道啊，你我怎么做呢？那么我如果按照我的思维去做，那你做的那神不一定喜悦，你做出再多的工作没用啊，神不是悦纳吗？
刘弟兄，不好意思，
我就说，
我稍微打断一下，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品格，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都有，里面都有。所以呢，不是说神不告诉你的。我们刚信主了之后呢，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老我会常常出来，所以这个改变呢，不是一下子就改变，成圣之路、成长之路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说有的信徒他信了主5年、10年，但是他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去让神去改变他的生命，他不愿意的时候，你信20年也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刚刚信主信了2年、3年，他不断的愿意让神掌管他的生命，去更新他的时候，那他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哎，还会那个老我还会出来，还会发脾气，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没有看到吗？当你的老我脾气一出来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这个不对呀，我今天信耶稣了，怎么还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对不对？对呀，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
对呀，其实神已经在你里面工作了，他已经提醒你了。
对呀，
所以呢，你就顺服，你不要总说哎呀为什么你不跟我讲话，还所以其实你一直在跟神，你这种渴慕的心上帝肯定会知道的。
对对
对，所以存着真诚的心跟他讲话。
嗯，
所以最后送你一节经文，
嗯，
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用这个话你每天思想，
对，
你说我现在要求你给我，
对，
我现在叩你们请你开开门，你用心灵跟他祷告。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江苏的刘弟兄，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哈，我们要为这位弟兄祷告，也求神帮助他，让他在灵里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成长。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我要跟你谈的题目就是香蕉。哎，这个香蕉不是吃的那种水果香蕉啊，而是互相交往这个意思。香蕉，香蕉这个词呢是团契的意思，就是指一群人呢彼此有交往、有联系、互相有分享，苦乐与共，彼此接纳的意思。不过呢，中文圣经把这一种团契生活翻译作相交，以致教外的人和一些基督徒呢也有时候不太了解它的意思。圣经约翰一书1章3节那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一节经文提到两次相交，其实呢也说出了两个层面的相交，一个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相交，另外一个是信徒与神和耶稣基督的相交。在次序上呢，约翰似乎是先提到信徒之间的相交，然后才提到信徒和主的相交。但是其实呢，在文法的结构当中啊，是先有信徒与主的相交，然后才有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相交。由此可见呢，信徒和主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主要的基础。信徒之间怎能彼此接纳，一同敬拜，一同唱诗、读经、祷告，互相分享、分担，又一同的侍奉，为福音努力呢？这不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所以呢可以聚在一块儿，也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呢能够有交往，而是呢因为我们与主先有了相交，先有了联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有建立与信徒之间的关系的。 那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了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呢就跟神有了紧密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生命和神是相通的，这个就是与神相交了，也就是与耶稣基督相交。当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跟神有生命的相交的时候呢，我们聚在一块儿也就很自然的能够相交了。那信徒的相交是一件非常甜美的事，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各有自己的个性、喜好、习惯，但是呢，竟然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彼此接纳、互相关心、分享生命的经历，而且一同为福音努力，这是唯有真正属主的人才能够享受的相交生活。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北京的张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
张弟兄你好。
好，是，周师母、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张弟兄，是。
你看，那师母，我想问一下，我有就是有点不清楚吧？
嗯，
那进食偶尔吃水果、蔬菜可以吗？
哦，我可以先问一下你，你为什么进食吗？
我就是为了教会的一些事工，或者为了什么教会的事情进食啊？
哦，
就是、
你进食的话，会怎么样个进食法？
那个就是，我妈就是怎样说的，就是今天或者一次两次，全天或者几天不吃饭，读经还是读经祷告。
嗯，那为着教会的事工，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进食，这个呢，我很欣赏你。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进食。那进食，
啊、
如果是你过去没有进食过，你要进食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来的，比如说早上呢只是喝水，那进食祷告，但是中午呢就稍微吃一点东西，一步一步来，晚上再吃一点稀饭，不是一下子什么都不吃，这样的话你可能身体就承受不了，明白吗？
嗯
嗯。
还有以前我也有过进食，进食过几天，那你就会教会的时候嘛。
那你在进食祷告的之后，你为什么停下来？是因为有结果了呢，还是说我规定几天的时间祷告呢？
我说的，你看头一次为教会事情这样祷告，但是后来父母亲都不信了，拗不过他们，你不吃饭不行，必须吃饭。就
进
食了几天，
你的
精子
呢？哦，对，
所以关键就是说，你那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祷告，当然，比如说教会有需要，或者是肢体有需要，我个人有需要，我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但是进食祷告的目的就是刻骨己心，就是说我可以放下一切，我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对对，
这个专心就是说什么都不放下了。都没有这个心去考虑其他的东西，我现在只是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进食。所以你说水果蔬菜啊，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的进食呢？这个是你自己考虑的。那当然有，比如说你喝一点水，这是可以的，喝一点水是可以的。但是既然进食，你就要真是进食，就是刚才师母讲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全进食。你像我以前进食呢，就是两顿饭不吃，到了 晚上的时候再吃一顿饭，
嗯，
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全部，
嗯，
那你这个是这是个人的啊，个人的关键我觉得就是刻苦己心，然后迫切表示一个迫切，就是说现在请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成就，这个是一个迫切的心，
嗯，
所以我什么都放下了。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我看过有些人进食，他们会到山上祷告山呐，啊，去进食祷告。那那个时候呢，就是脱离了一切的平时的工作啊，或者是家庭，就是找到一个完全安静，能够祷告的地方进食。那我也要再次的强调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进食的，这个呢一定要留意哈，不要说是啊进食祷告好像神就垂听，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呼求，神真的是都愿意听的，但是我们是否求的合神心意才是最重要。那我刚才说有些人到这个祷告山去祷告进食一段时间以后，要下山的时候呢，这个也要我们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就是当你进食了几天以后，你不进食了的话，你也不能够立刻就吃饭，你明白吗？因为几天你都空着肚子没有吃东西，只是喝流质的东西，流质包括了牛奶呀，啊，或者是稀饭呐，啊，吃了这些东西一下子啊，哦，我进食完了我就吃那个干饭呐，啊，或者是硬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对你的身体也会受伤害，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就是说一点点加一点点加到正常的程度的时候再维持这个正常的饮食习惯，明白吗？
嗯啊，但是师母，我真想问一下吧，你看我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残疾人，
嗯，
那但是在平台上，几个平台上的肢体吧，都邀请我勉励他们，我也不知道找经文的时候特别难找，不知道该怎样与弟兄姐妹分享学习。
你是说这个你是残疾人，同样的这些残疾人在这个平台上，希望你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安慰的话，对吗？
不是，就是让我们跟他们愿意跟他们分享，就是分享学习神的话语。
嗯，
哦，我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因为站讲台讲解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如果是没有接受这一方面的造就跟训练，那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讲解的错误的话，我们就是瞎子带瞎子走路了。你明白吗？
啊，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良友电台不知道你听什么节目啊。你像我们当中有那个真道分解，你可以去听，就帮我们解释圣经的。那么还有一个无线飞行号是专门给残疾人的，
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先听，听完了以后介绍给其他的肢体听。无线飞行号也是很好的生活性的一些内容，面对我们的人生的困苦啊、挑战呢，啊，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我觉得也是适合像你这样的人听的。
你有参加空中教会的这个团体吗？
没有，我现在就是一直收听了良友圣经学院。
嗯，
那个感谢主吧，你看我也是每次劝们分享的时候，你看有的牧者说啊，行，你讲的还不错，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那弟兄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鼓励你，你自己接受这样的训练是好的。但是呢也鼓励你听听其他的节目。我刚才问你说空中教会这个团体，因为空中教会是一群残疾人，他们借助电话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教导，因为那一群的这个残疾人当中有传道人在当中，随时借助电话可以讲解圣经。所以我也鼓励你，在你没有完全的接受这一方面的操练和学习之前呢，就是多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吧。我觉得这个责任就没有那么大了，互相的支持跟陪伴是很重要的，好吗？
好，
谢谢。
那参加空中教会怎样参加呢？
哦，这个呢，我想把电话转到后面，让后台的同工告诉你哈，我们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这是北京张弟兄的电话。
助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
更深经历你，是这首诗歌的曲名。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陕西的杨弟兄吧。杨弟兄你好吗？
杨弟兄你好。
哦，你好，你好，杨老师，周师傅，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
是来自山西杨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弟兄？
哦，我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想，就是请教一下周师傅和杨老师。
哦。
就是我们教会，大概就是。福音来到我们这面，到现在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
嗯。
但是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建造教会。
嗯。
就是比较正规的吧，就是那种。
嗯。
但是我们就是主要就是选就是选举这个教会的执事。
嗯。
啊，使教会更有次序的发展嘛。
嗯。
但是这个选举的方式呢，就是从最上面开始选举，然后从上面往下建造这样的方式。我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周师傅和杨老师，不知道这样合适吗？
你说的是上面开始到下面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最下面就是每一个小片儿吧，就是一个团体吧，是吧？
哦。
但是上。一层一层上面也有就是治理的嘛。
哦哦，
嗯，
可以问一下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做礼拜吗？
其实就是，哎呀，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设计的范围也挺广的。
聚会的人数。
就是我们当地嘛。
嗯。
我们当地，我所在的这间教会嘛，
是
吗？
是。
嗯，我们这面大概就是有50-60人吧。
嗯。
哦，有50-60个人。嗯。那你讲。
之后有七八。
那你讲的这个。 这个
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比方说我们山西这边是一个县城是吧，
嗯，
就是说在县城以上其他的县城还有，就是我们分了个片，就是几个县城一个片，这样就是我们很系统的就是来建造的，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每一个堂是不是独立的呢？
是的是的。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从上面一直到下面这样的选举，也就是从大的到小的，是不是？
哦，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那重要的是关于选执事，执事是什么，应该怎么样选执事，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你互动，让你也对选执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的话，执事是指恩赐的意思，恩赐。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服侍人的工作上有美好的果效。比如说保罗他称伊巴弗还有提摩太为教会为基督的好执事，对不对？
对。
对呀，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选执事。明白吗？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无论你们怎么选，就是让这个符合这个执事的资格。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三节也讲到教会这个执事的资格。所以我们按照那个资格大家是可以选，但是呢有个条件，就是符合这个圣经真理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选出来。
对对，好，关于执事的问题我们用圣经这样的给你了一个清楚的解答。你说还有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
好，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在那个 QQ 邮箱里和你们的这个同工已经有一些沟通，就是别人的关于婚姻的事，可不可以现在和你们说一下呢？
没有听明白，你再讲一下。
就是说其他的团体不在我们团体里面，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弟兄和姊妹，他们都分别就是用微信的方式和我来沟通他们婚姻当中遇到的一点问题。
嗯
哦，
但是我觉得我不够给他们能够很满意的解答，我想请教一下你们。
我觉得呢，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你鼓励他们直接的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直接的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愿意在婚姻家庭上面用圣经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那我知道你刚才说你有三个问题，对不对？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哎呀，第二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说第二个问题吧，好不好？
行，就是他们，就是姊妹呢是清楚刚刚清楚得救的，弟兄呢是也是刚刚信了，他刚刚信，就是他们结婚已经好多年了，孩子已经七岁了，就是他们因为要这个买房子呢，两个人产生一些矛盾吧，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弟兄在征信方面出了问题，导致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不能下来。但是他们两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办这个假离婚。但是办了以后呢，办了以后，就是他这个征信是能够贷款能取得了，但是姊妹觉得心里不平啊，和教会的他们那儿的就是代理拜的，交通了这件事情，那儿的讲道人就是说，你这个办了假离婚就不能在于办了离婚手续了，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这样的。但是他们从内心来讲，他们并不愿意离婚呀，就是
他的妻子已经心里面不平安了，对不对？
对。
那不要称为房怒，对不对？不要为了房子的缘故而连婚姻都不要了。 真正信耶稣吗？我在那里怀疑他们真正信耶稣吗？
他这个姊妹嘛，就是刚刚得救，他这个可能他也是比较软弱吧，对真理方面也是。
所以你要鼓励他们，
嗯，
要鼓励他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进入婚姻，他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呢？对不对？你要引导他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他们的婚姻。
嗯，
我不是说买房子不重要，但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欺骗别人吧。这不要说是基督徒连一般的人都不可以做的事情，撒谎欺骗人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弟兄姊妹啊，他们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就是你用这种方法完全是欺诈的方法，所以呢，就是说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走错了两步，一个就是离婚，一个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得到贷款。
嗯，
所以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传道人应该帮助他们，然后呢，在真理上好好的去明白。就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上帝会用各种的方法可以成就的，不需要用人的方法。
嗯，对对对，好，那这是山西啊杨弟兄的电话。
在凝里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要跟别人建立关系，必须要彼此认识和了解。可是要了解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要我们认识神呢？对于神的形象，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不过我们都知道，要认识如此伟大、无穷无尽的神，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任务。我们对主的认识也很有限，神的确很想让我们了解他，他也努力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所以认识神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认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为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爱子差遣到世上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从认识耶稣开始来认识神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透过他启示自己。约翰福音14:9记载耶稣这样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耶稣好像一个过滤网，过滤我们对神的看法。上一集我们看过使徒彼得怎样与主相遇，透过耶稣的生命，他更进一步地认识自己真实的一面，他对神也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彼得所写的书信里面找到答案。例如彼得说，神是信心的源头，神是喜乐的源泉，神是公义无私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做正确的事情。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这位冲动的渔夫，与主耶稣相遇之后，他对自己和对神的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改变，从他的书信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亲眼看见主耶稣的真相，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圣经里面认识主耶稣的作为，并且从他的话语和教训里面认识神。例如默想福音书的经文， 可以帮助我们进入耶稣的生命场景，分享他的经历，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他的想法。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默想经文的方法吧。首先，请你安静自己，闭上眼睛，求主将圣经的内容透过圣灵的能力向你说话。你可以将经文重复几次，然后将自己投入在故事里面。我们一起来默想马可福音10:17-22，关于耶稣与年轻财主的对话。请听我读出。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弟兄姊妹，你可以每天花4-5分钟默想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杂念，可是你可以在祷告中求神帮助，让圣灵整理你的思想意念，慢慢集中精神来投入主耶稣的故事里面。默想福音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瞩目在主耶稣身上，让圣灵透过主耶稣的生命、思想、作为和言语来更新你的生命，使我们更能够从主耶稣身上认识神的形象。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多做这样的操练，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收取天父的礼物吧。求主帮助你多认识神，也多认识自己。愿神赐福您。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弟兄姊妹你在信仰方面也好，或者是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话，你可以借助电邮、短信还有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的。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请你在前面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嗯，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